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这一周你过得好吗，亲爱的朋友？继续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希望宣教士感人的故事能够激励你我的人生。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为你讲述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傅能仁结识洛西，认定他就是自己终身的爱人。洛西要做这个决定可不容易，他要想好以后的路程，自己能适应吗？然而神所配的是最好的。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杨思慧夫妇在卢达住了一段时间，傅能仁劝他尽快离开，去别处开辟教会。他说，你们在这儿的日子太久了，这些人已经开始依赖你们了。1981年，杨思慧回忆往事时说，我们离开后，卢达人开始学习管理自己的事务，更完全地信靠主。村中没有一个外国宣教士，然而他们变得更坚强。神从傈僳人当中兴起领袖来，他们便开始向还未得救的同胞传福音。杨思慧说，傅能仁牧师关于教会必须自养、自治、自传的观点，一定来自神的带领。这的确是神用以坚固教会的方式。后来即使宣教士都离开中国，没有人再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这些教会仍存留至今。在傅能仁和洛西蜜月旅行的5个多月中，他们探访到福音山的新宣教点。杨思慧夫妇在这里办了一个有1000多名基督徒学习的圣经学校，他们在这儿待了2个星期。房屋高居在山脊之上，放眼望去，怒江和澜沧江之间黑压压的山峦尽收眼底。傅能仁帮助杨思慧每天教导学生圣经，洛西呢就利用空闲加紧学习傈僳方言。然后他们一路往东，向红河地区进发。在35天的旅行时间里，洛西看到了传福音的需要是何等的迫切。他们足迹所至之处，不管是广袤荒无人烟的大山，还是有许多人居住的城镇和村落，都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福音。事实上，洛西对于云南西部福音事工的最初印象，不是那些拥挤的教堂， 而是千千万万等待着听到福音的人。一到晚上，赋能人和洛西就点起风灯，用汉语向人传福音。洛西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因此很容易引来一大群人。赋能人发现用汉语传福音，洛西比自己更有恩赐。回到昆明后，洛西着手写总结报告。他现在不仅关注云南西南部的山区，对于汉族人居住的城市也很感兴趣。他对传福音给汉族人也有了强烈的负担，尽管汉族人好像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福音。山里的福音事工不断地扩大着，从他不久后写的一封信中看得出来。上面说，杨思慧正在怒江大峡谷传福音，刚送信告急，要我们从这里派更多的志愿传道人去。从福音山进入怒江大峡谷上游，要走14天的路程。杨思慧夫妇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拜鬼的传统，回归到主的面前。赋能人写信给带导伙伴说，要是你们知道我们派谁过去传福音，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决定派3名年轻的姊妹担任附近村子的教导工作，他们的年龄你们猜多少？分别是16岁、20岁和21岁。3个女孩子自告奋勇，而且态度非常的诚恳。李崇德、赋能人还有当地的执事们决定让他们去试一试。他们请一对已经有很多年传道经验的傈僳夫妇指导和帮助这3个姊妹。赋能人回忆说，我真希望你们看到他们走进我书房时那副娇羞的样子。最勇敢的一个女孩不停地用眼神催促和耳边低语鼓励2个胆小一点的同伴。他们坐在书房里好大一会儿，犹豫半天才说明来意，可他们显然是非常诚恳的。请记得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名字是大比大、萨拉和路德。你们要晓得，傈僳人的福音工作完全是自养自传的，一切用来支持全职传道人和其他家庭的食物全由傈僳人自己供给，来自他们秋收后的特殊奉献。自愿传道的义工不拿薪水，他们的家人也不接受供养，他们在哪个村子住宿，哪个村子里的人就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大部分的事工也由傈僳人自己负责，重要的事项会在每年12月份举行的年会中由整个地区的执事们商讨决定。每年各个片区也召开执事年会，这些年会通常由已经被正式案例的傈僳族牧师胡保罗主持，而这种小年会相当于立法会议，他们订立规章，做成会议记录，无论宣教士是否参加都要照决议办事。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听到傈僳信徒的歌唱。杨思慧夫妇就像是宣教士音乐家，一直教他们分声部合唱。他们学习分声部合唱时连架风琴也没有，可他们唱的圣诗真是感人，我常常禁不住泪眼盈眶。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的教会，赋能人很少听到会众唱赞美诗唱得如此之感人。傈僳族真的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民族，星期天晚上临睡前听到邻村一户人家还在分声部合唱着甜美的圣诗，这时你还想上床睡觉吗？我多么爱听他们唱的圣歌，他们唱，当我生命之功完结时，我要越过那泛滥的潮水。我绝不夸张地说，聆听这些山里的信徒们发自内心的悦耳歌声时，我心中正洋溢着热情和对神的赞美。一个汉族苦力把一个小娃娃丢在地上说，现在你得自己抱孩子，我们已经把这些小孩子抱得够远了，现在你就得付我们钱。洛西抗议说， 可是我们说好，你必须把我们送到山上的呀。我们改变主意了，现在你就得付工钱。洛西把钱数好递过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拿了钱跑下山去。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眼前是黑蒙蒙高耸的群山，四围看不见一所房子，而黑夜正在降临。眼前荒凉的情景一时把洛西吓呆了，他站在那儿默默地祷告，求神的带领。他带着两个女儿已经走了五天的路，这几个汉族苦力一路还算忠厚友善，可真没想到他们会在这荒郊野岭突然决定抛下他们母女，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洛西此行是来找赋能人的，他在汉族人开的一个旅店里得了伤寒，虽然有个年轻的宣教士在照顾他，洛西等了几个星期还不见好转，便决定亲自赶来找他。洛西在路边不远处找到一块凹进去的地方，树叶茂盛，正好可以挡风。他想，至少要让孩子们晚上有个避风之所。他用毯子将小婴儿包好，放到岩洞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再回头去拿被褥和包裹。他打开食品袋，喂那个正在呀呀学语的小丫头吃了点东西。大约过了一小时，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感谢神的怜悯，两个孩子都已入睡，他们已经养成了随处都可以睡觉的好习惯。突然，洛西听到远处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看见一盏灯沿路忽隐忽现地过来。
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持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
从最初相识到走入一同服侍，洛西已是两个孩子的妈。这一天，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数公里之外得了伤寒的丈夫。然而行到中途天将黑时，雇来帮忙带孩子走山路的人却突然撇下他们母女三人走了。情急之下，她该如何是好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